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四月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。美国牧师乔治·巴克里特说，祷告有时像在黑暗中用淤伤的手指敲打天门，可见祷告需要付出代价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学习第23课的内容，神的话与祈祷，期待在祷告的领域中我们有更广阔的认识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。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61天，灵修经文出埃及记13章，约伯记31章，路加福音16章，哥林多后书第1章。神的管家，做耶和华神的管家，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啊！可是我们却常常轻忽着指示。最普遍轻忽的原因，乃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只有那些使徒、教师、先知、行异能的牧师、长老、爱主的弟兄姐妹才有资格做神的管家。其实不然，这职事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管家，都需要对上帝负责。就如世人的话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这是对的，只是被不认识的人误解了。我们基督徒应当知道，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可以也应该做神的好管家。神的管家与神所设立的，这和在教会中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、职事、恩赐是有区别的。人人都是神的管家，而且也应该对神负责，这是每一个人的职事。而所要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，也就是说，即使是牧师，如果不忠心，那就不配做神的管家。而一个刚刚认识神的新人，如果忠心，就是一个好的管家。忠心意味着就只有一个主，乃是神，并且顺服神。很多人说自己怎么可能有两个主呢？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基督徒几乎不可能去拜有形的偶像，但是不以神为主，可能就已经是一件普遍的罪了。主耶稣以一个财主不义的管家为比喻，教导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不能以马门为主。钱财在神的眼中看是小事，确实如此，神是使无变有的神，钱财就根本没有用处。但是对人类而言，钱财的作用太大了，以至于有句俗语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因此主耶稣就以钱财为例，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如果在这最小的事上能够忠心，那么神才会托付我们更大的事情。 以马门为主，并不是仅仅指那些贪恋钱财的人，如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自称为义的，神知道他们的心。但是很多义人爱主的基督徒也因为无知成了马门的奴仆，不以神为主。比如要做一项事工，先计算一下钱够不够，如果不够去哪里筹钱，这其实就是以马门为主，实际上是在问马门，我要不要开展这项事工。如果以神为主，应该是问神，这项事工是你要做的吗？是叫我去做吗？我应当怎样做呢？我们读圣经时都很容易说上帝是使无变有、死人复活的神，我们也很羡慕神一步步带领圣经里的人物。比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然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我们总是很羡慕，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又是如何很快就忘记了这位日间云柱、夜间火柱、总不离开百姓面前的耶和华神呢？我们总以现有的环境来决定做这或做那，而不是以上帝的话、云柱和火柱作为我们的指引。神啊，这就不是以你为我的主。我真看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主，唯独你被我忘在最后，只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才说你是我的主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。忠心其实乃是意味着顺服主，这也是被我们常常疏忽的。顺服主首先是明白主的意思，这离不开读经和祷告。换句话说，读经和祷告的首要目的乃是明白主的意思，听见主对我们说话。可是我们太多的时候喜欢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行，自己喜好如何，自己以为如何是对的就如何行，这不是神的管家，这乃是不义的管家，是自说自话。很多敬虔的弟兄姐妹喜欢读经，但只是为了得到圣经知识，他们也热爱祷告，但只是求神帮助自己去照自己的意思行。所以一方面成为一个道理丰富的人，一方面却成了一个不顺服的不义的管家，何等可悲啊！这就是仇敌的谎言和诡计，他要欺骗我们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。但有的弟兄姐妹则以为自己还很幼小，还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以为论到神的旨意就是一些又大又难的，所以就以为自己不能成为神的管家。其实圣经中很浅显的道理，比如箴言，照着去行就可以，这就是顺服神。我们如果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会忠心，因为神会慢慢地带领我们老练起来。顺服神最大的难处乃是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行，但是结果与我们预期的不一样，我们是否还要继续顺服呢？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，我相信他辩解自己无过乃是完全的事实，但是他所遭遇的又似乎是罪大恶极的人，还要顺服神吗？我依然记住圣经最前面对约伯的评价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我想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、得拯救；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。约伯记安慰了多少神的儿女啊！我想当时的约伯并不明白，但是现在与基督在一起，基督的安慰已经抹去了他所有的不平。 做神的管家是荣耀的，但是在地上并不一定是顺利平安快乐的事。如使徒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那么我们还要做神的管家吗？其实不是我们要不要做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有没有资格做神的管家的问题。没有重生的人没有资格做神的管家，即使他在世上享受一生，其结局一定会如那个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，很快就在阴间受痛苦。那时就只能喊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我们已经重生的人就已经是神的管家，若我们不忠心，我们的痛苦就会远超过这些忠心的管家。使徒保罗、约伯等忠心的管家，即使受到患难，那也只是外在的，是基督亲自量过给他们的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而他们最深的灵乃是有说不出来又确定的安宁，那是主亲自给他们的安慰。但不忠心的管家不仅见主的面时要羞愧难当，在今生其实也无心灵的安宁，有主可以依靠，却要活得像没有主的世人一样可怜，其实他们是更可怜。如何才能成为忠心的管家呢？主耶稣所说的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当给我们许多启发。财主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去对他的五个弟兄做见证，但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看见死里复活的，这是一个眼见的神迹，人以为就会信，其实不然。没有心里的改变，眼见的神迹根本不能叫人成为忠心的管家。比如我们如果看见一次神极大的供应，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，那一次我们会感恩，但是有下一次的时候，我们就又会以外部的环境资源为我们的主，又忘记了可以随时供应给我们的神。人只有神的话改变了我们的心，这个里面的神迹才会使我们成为忠心的管家。神的话就是道，是有能力的，这乃是圣灵透过圣经的话将我们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有能力来以神为主，来顺服神的话，来活出道。神啊，我愿意成为忠心的管家，我愿意来听从顺服你的旨意，求你带领我，在基督里坚固我，告我，用你的灵赐下信心，好让我凭信心站立得住，做你忠心的好管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
祷告不是半个正义模样，向上帝说正义的话。
你爱我需要啊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，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
这一刻倾心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23课的内容，神的话与祈祷。约翰福音15:7这样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对基督徒而言，主的话与人的祈祷密切相关，这是一门最简单也最基础的功课。一位初信者曾这样说，祈祷是我向神说话，读经是神向我说话。在祈祷以前，神的话可以预备我的心，使我知道如何按照天父的吩咐来求。在祈祷之时，神的话坚固我的信心，担保我必蒙应允。等到祈祷以后，神的话又带给我天父的答复，因为圣灵使我在神的话中听见天父的声音。祈祷不是独白，乃是对话，神对我祈祷的回应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倾听神的声音是确知他将垂听我祈祷的秘诀，侧耳而听，留心听我，听我的声音等话语是神对人说的，也是人对神说的。神垂听我们与否，要看我们是否已经听他。神的话进入我们心里多少，我的话对他的分量也有多少。我如何对待神的话语，就是如何对待神，同时显明我在祈祷中对神的渴慕是否真诚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，乃是指出他的话语和我们的祈祷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注意到另一句与这段含义相同的话，就会清楚这个真理是何等的重要。主不止一次地说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他在我们里面，乃是我们在他里面的极致与冠冕。但是在本段中，他不是说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乃是说你们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。可见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与他亲身在我们里面是相等的。这段话向我们开启一个新境界，看见神在基督里的话在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地位何等重要，对我们的祷告尤其如此。神的话语是用来自我表白的，若做了应许，就是付出自己，将自己连接于接受应许的人；若发布命令，就是宣告他的心意，要成为顺服者的主人，指导使用顺服者，视之如同己身的一部分。借着话语，人与人才能彼此相交，互相传达。一个人的话语若被人倾听、接受又持守、顺服，这人就能把他自己传达给对方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是相对性的，且是有限的。但神是无限的，在他里面全是生命与全能、灵和真理。当他用话语说明自己时，这些话语无不含有深意。他确实超乎我们所思所想，把自己，就是他的爱与生命、意志与全能，给了接受他话语的人。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将他自己摆上，任凭我们掌握，拥有神的每一个命令，也是交出他自己，任凭我们分享他的心意、圣洁与完全。神在他的言语中付出他自己，神的话就等于永生圣子耶稣基督。因此，基督所有的话便是神的话，充满属神的生命与权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研究聋哑的人告诉我们，说话的能力多半依赖听觉，所以孩子若失去听觉，就会失去说话的能力。广义来说，这也是真的。我们先听了，然后才会说。与神相交的至高境界也是如此。献上祷告就是诉说心愿，抓住某些应许，这是很容易的事。以人的智慧可以学到，但是若要在灵里祈祷，使言语上达于神，感动神，影响那不可见世界的权势，这样的祈祷，这样的言语，就全看我们是否倾听神的话语。我们若倾听神的声音和话语，由其中领受他的心思、意念和他的生命进入我们心中，我们就能够学会说神乐意垂听的话语。 每早晨受教的耳朵得到提醒，才能使受教的舌头向神向人说出合宜的话。听神的声音不只是用心研究神的话语而已，一种对神话语的研究与知识，其中很少有与神真正相交的成分。但是另有一种读神话语的方式，就是在父面前读，并在圣灵的引导之下。如此则神的话会从神那里带着活泼的能力临到我们，对我们成了天父亲口说出的声音，使我们与他实际相交。神活泼的话进入我们心里，才会带来祝福与能力，也激励我们以信心回应，而再达到神的心中。我们顺服与信靠的能力，全来倾听神的话语。最要紧的不是要知道神叫我们应该如何做，乃是要知道这是神亲自向我们说的。顺服的产生不在乎律法，不在乎圣书，也不在乎辨别是非的知识，乃在乎神本身以及与他活泼相交的影响。甚至也不在乎对神应许的知识，乃在乎赐应许的神亲自同在，才能唤起祈祷的信心与交托。唯有在神面前不顺服与不信，才不可能存在。你们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现在能了解这段话的意思的，救主在这段话中付出了自己，我们需要将主的话放在里面，进入我们的意志与生命，重塑我们的性情与行为。我们必须让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整个的生命才会不断地流露神的话语。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启示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将基督表现出来。如果基督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影响我们的生命，那么我们的话语也会进入基督的内心，影响基督。我们的祈祷是根据我们的生命如何。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如何，我们的话在神的心中也如何。我若照神所说的去做，神也必照我所说的去行。旧约时代的先圣先贤很懂得这层理由，他们的祈祷真的是对神话语在爱里的回应。若神的话语是应许，我们就相信神言出必行。照你所说的而行，因为主你曾说，正如你所应许的，照你的话。他们以这一类的话表明，神的应许是他们祈祷的根据与生命。神的话若是命令，他们就照样遵行。例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他们一生与主相交，心思言语与神相通，神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听见并实行了，他们对神所说的话神也垂听并实行。基督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都完全付出自己为我们成就，而他对每一句话的要求，就是要我们献上全人遵守他的话，接受其应验。我的话在你们里面，这个条件十分简单明了。神的旨意借神的话显明，神的话在我里面，神的旨意便管理我，我的意志变为一个空器皿，可以为神的旨意所充满，任他运用。他充满我的内在，我越操练信心与顺服，我的意志就越坚固，越能与神的内心和谐一致。他可以完全将自己的旨意交付于我的意志，他不怕赐下这样的应许。若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凡是如此相信如此实践的人，他就会完全实现这个应许。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岂不是越来越能看清楚，过去我们为祈祷不蒙应允，缺乏能力找借口，心想这乃是要我们顺服神的智慧与旨意。其实我们祈祷软弱的真正原因是我们的生命太软弱，唯有神亲口说的话才能使人坚强，我们的生命全靠他的话。基督的话为我们所爱，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借我们的顺服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 这样我们才能与基督合而为一，在灵里能感动神，拥有神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哦，让我们将身心奉献给神的话，主这位永活的救主已经在他的话语中付出自己，他的应许能够成为我们丰富的经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荣耀的主，你今天的教训又让我们看见以前的愚昧，我们知道从前的祈祷为什么不很有功效，我们看重自己向你说话，却轻看你向我们说话。我们不明白信心的秘诀是主生命的言语在我们心中多少，信心就有多少。你曾经清楚教训我们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。主，求你教导我们，唯有接受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话才可以进入到你的心里。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有活泼的能力，我们的祷告对你就有活泼的能力，如此你口所说的必亲手成就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的耳朵不再是未受割礼的耳朵，求你赐给我受教者开通的耳朵，每早晨受提醒听见父的声音，因你亲口说的你必垂听。愿我们的话成为你对我们说话的回应。摩西进入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主，求你使我们有这样的经验，使我们的生命性格只有一个标记，就是你的话语住在里面流露在外，因此能够承受那全备的祝福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愿意我们能够祷告在神的心意中，也在神的话语中持续刚强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，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，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，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。